请姐妹平安。这次去北京哈，深深的被激励，真是感谢主。我们现在已经在北京有18个受洗的弟兄姐妹，这个都是近两年发生的事情。两年前曾经有一些访问学者来到我们中间，住在我们一些弟兄姐妹家里边，那后来就进入我们的小组，那他们就受洗归入主。那在这边呢，一共有10个弟兄姐妹受洗，他们回到北京就成立了一个溪水边团契。这一次呢，他们又有6个弟兄姐妹受洗，再加上倩南，再加上这个那边还有一个刘岩姐妹的母亲也受洗了，所以一共有18个弟兄姐妹，所以我们要好好的为他们祷告，求主来复兴他们。真的是每一次想到这个想到这些弟兄姐妹，我就心中非常的感恩。我们第一天聚会的时候一共来了24个弟兄姐妹，24个成人。我们就先唱诗，唱完诗了以后呢，我就简单的讲了一下受洗和圣餐的意义，然后就请他们做见证。做完见证以后，我就给他们施洗。当我施洗的时候已经非常非常受感动，我觉得那个圣灵的同在已经非常强。哇，许多受洗的弟兄姐妹虽然是点水礼哈，但是在那哭的乱七八糟的。哇，他们一哭，我本来是强忍住，你知道，后来我也不得不哭。哇，实在太感动了。那个感动哈，你知道，就刚才像我们刚才唱的是我们在天上的父，他知道我们一生走过所有崎岖的道路。我就觉得这些弟兄姐妹哈，在他们的一生里边，当他受洗的时候，我问他们一个问题，我说：“你相不相信神在你一生里边都是在寻找你的？”每一个弟兄姐妹，我都问他们这个问题。他说：“我们相信。”他们知道他们这一生走到那一天，他们受洗。他们知道这一生都是神一直在寻找他们，神是了解他们这一生走过许多崎岖的道路，他们心里边许多许多在这个世界里边所受的这些痛苦伤害，神吸引他们有一天来到神的面前。所以为什么受洗的时候他们那么感动？你看，受洗就是一个点水。当然这一次我们比较正式哈，我们带了受洗袍回去，弟兄姐妹6个弟兄姐妹穿着受洗袍给他们受点水礼。但是受洗的时候已经非常非常感动。说完洗了以后，我请这个我们这边受洗的所有弟兄姐妹再起来讲见证。每一个弟兄姐妹在那里讲的时间非常长，我说你们讲的太长了，短一点吧。第二天呢，是我们主日的聚会，我们准备有一个圣餐。我本来以为大概也就6-7个弟兄姐妹来就不错，结果来了20个弟兄姐妹。这个梁峰姐妹哈带领唱诗，这个她把这个音量哈开到最大，我们就唱那个宝贵十架，那整个楼我觉得都能听到那个声音的，好大声啊！哇，这个那个圣灵的感动非常强。结果我这个讲道的时候就讲不下去了，你知道，一上去就拼命在那哭。我就想到哈，这个天父的心是一颗什么样的心？我就想到22年前我离开北京的时候，你知道那个时候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尘嚣呢？22年以后再回到北京，当然我中间回过许多次，终于我觉得哈，就好像提摩太后书讲的哈，神把一些人哈，让他们洁净，让他们追求圣洁，把他们分别出来做神的器皿。在那里讲了，神就像大户人家有许多的器皿，有贵重的，有卑贱的。人若脱离卑贱的事，必做贵重的器皿。我在那时候想到，神这22年救我脱离许多卑贱的事情，然后让我在那里传讲他荣耀的福音。你知道那个屋子已经挤满了人哈，我就觉得那个是一个普通的屋子，但是我站在那里，我就好像摩西站在那里一样。我觉得摩西第一次看到神的时候，神跟他说句话，他说：“摩西，你要把脚上的鞋脱下来，因为这个地方是圣地。”我觉得那个地方是圣地，你知道吗？以前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尘嚣，我就想到以前做尽了坏事，你知道。 一件事，没做过几件善良的事情，结果在那里传讲上帝荣耀的福音，你知道，我就觉得那块地方是圣地，我真的需要把脚上的鞋脱下来，来传扬上帝荣耀的福音。哦，实在是非常的受感动，所以我让我们真的是为他们迫切的祷告，好不好？让主的福音传遍神州大地。我们现在正在祷告，希望这个北京好，东西南北都有这个七水边团契啊。我们一起来看罗马书，新约罗马书。哈利路亚。新约罗马书哈，第一章第一节，在新约的133页，新约133页。罗马书新约的133页，好，我为大家读。耶稣基督的仆人保罗，奉召为使徒，特派传神的福音。我再读一遍，耶稣基督的仆人保罗，奉召为使徒，特派传神的福音。我们一起再有点祷告。主啊，我们真的是今天仰望在你的手中，主啊，求你的圣灵充满在这个地方，主啊，带进这个教会的复兴，主啊，让这里，主啊，像北京那样，主啊，也让北京的那个团契能够复兴起来，让我们这边也复兴起来，每一个小组都复兴起来，充满你自己的荣耀。主啊，谢谢你，求你今天感动我们中间的每一位，能够来认识你，能够来归向你，愿意来信靠你。主啊，知道你是真神，知道你是那位爱我们的主。主啊，我们谢谢你，奉主的名祷告，阿门。哈利路亚。我们首先哈要问一个问题哈，就是罗马书的主题是什么？我非常有感动哈，最近想跟大家讲一下罗马书。罗马书一共有16章，那么在罗马书的整个这16章里边，它的主题是什么？那么有人说呢，罗马书的主题呢是讲到因信称义，因为保罗哈好像一直在强调这件事情，就是一个人怎么能够得救，怎么样能够得永生。所以保罗呢讲这个因信称义，那这4个字对于基督的教会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因信称义这4个字曾经深深的影响马丁路德的改教运动，所以我们要来思想保罗讲这个罗马书它整个的主题是什么。有人讲是因信称义，所以因信称义曾经深深地影响到马丁路德的改教运动。大家都知道哈，在天主教里边，一个人是怎么样得救的，啊，这个问题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我想在我们中间的许多我们从大陆的背景出来的，也许我们很多的是无神论的，不相信有神，不相信有天堂和地狱，不相信有永远的审判，不相信有末日，不相信有永恒的祝福。也许我们不觉得怎么样得救是那么重要，但是当我信主以后哈，我觉得曾经有一件事情深深的扒着我，就是一个人怎么样能够得救。当你真正的知道有天堂地狱，当你真正的知道有上帝，有永远的审判，当你真正的知道有永生的祝福，上帝为你存留的时候，你会发现一个人怎么得救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你会发现变成你人生里面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所以罗马天主教的时候，在中世纪的时候，天主教深深的陷在一个错误里边，那这个错误呢，就是靠苦行，靠圣礼，靠自己的行为，甚至靠修道来得救，就好像世间许多的宗教一样。所以如果一个人真的相信有神，真正的相信有天堂地狱的存在，真正的相信有末日的审判，永恒的祝福，所以如何得救，如何进入神的福乐，永生的祝福，就成为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所以罗马天主教非常看重这样如何得救，所以他们有许多的圣礼。罗马天主教有7个圣礼，这个每个星期天呢都要领圣餐的。如果这个星期天哈你没有来领圣餐，哇，下个星期哈你就非常危险了，你知道，万一有什么不测哈，你可能就没得救。所以罗马天主教的人哈，每个星期天这样也很好，因为弟兄姐妹这星期天都来聚会，你知道， 每个都要领圣餐，领完圣餐以后，接下那个星期哈、啊，就很平安，你知道哦，这个星期有什么问题，这上帝保守我，很平安。这个星期没领圣餐，哇，就心里慌慌不安的。所以你看，他是靠圣礼，靠善行，靠一个自己的苦行来得救。你看中国的这个啊，在西藏的这个藏族的佛教也是靠苦行的。你看那个他要去撒拉这个拉萨哈、啊，不是撒拉拉萨这个朝圣哈、啊，你知道就是一路趴过去的，对不对？那这个身上都哇、哦、一路趴过去，这个非常非常，这是靠苦行的。中国的佛教或者是很多的宗教都是靠苦行、靠善行的，但是圣经里边给我们启示一个非常重要的真理，就是一个人得救不是靠这些。从古到今，人们都是想用宗教、想用善行、想用自己的虔诚，甚至拜偶像、积功德、守律法等等的一切来进入上帝永生的祝福里边。这个都是人一直在寻找的一条道路，人希望进入上帝的祝福里面，人也知道是有神的，人也知道是有永远的审判的。其实世界上所有的民族都知道这些，只有中国的无神论，你知道，把这些全部给砍掉。人真的是知道这些的，我们的心灵深处是深深知道有神的，这是一件非常奇妙的事情，你知道。这个我父亲他跟我讲过好几次，他说他有三次马上就要死，在非常危险的时候，他都呼求上帝，他说上帝啊，救我。这人是知道有神的，我也是同样，在我最难的时候，突然我就呼求上帝的名。所以人的内心是知道有神的，所以我们知道神是真实的，天堂地狱也是真实的，末日的审判也是真实的，永生的福乐也是真实的，主耶稣再来也是真实的。如果这些都是真实的，如何能够得救变成我们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以色列的整个的民族都是见证了神的真实，整个的民族来见证一件事情，上帝是真实的，上帝怎么样把他们从以色列领出来，从埃及领出来，用神迹奇事来见证上帝是真实的。而且以色列民族也见证一件事情，就是审判也是真实的，当他们没有办法守律法的时候，神怎么样来审判他们，救赎也是真实的，神怎么样把他们从埃及救赎出来，永恒也是真实的。所有的这些都是整个以色列民族来见证这件事的真实。但是以色列民族也要问一个问题，就是怎么样能够得救。如果今天我们发一个卷子给世界上的每一个人，第一个问题就是你相不相信这些，如果你相信的话，一个人怎么样能够得救，你会发现可能有许许多多的答案。但是圣经给我们的答案是什么？这是上帝的启示给我们答案是什么？罗马书在这一件事情上讲到了，就是一个人得救是因信称义的。所以罗马书特别的在这方面讲的是非常清楚的，也是非常的重要的一件事情。他永远的给基督徒一个正确的得救的道路，这个得救道路就是四个字：因信称义。当然我以后会讲什么叫做这个因信称义的信心，这是一件非常重要的。所以罗马书在这个方面讲的是非常清楚的，如果圣经上的启示我们神是真实的，神的性情、神的审判、末日、天堂、地狱、永恒的灭亡、永恒的福乐都是真实的，但是神却如果没有启示人怎么样能够进入上帝永恒的福乐而脱离上帝永恒的审判，这是不可能的，对不对？神在圣经里面启示我们，圣经是真实的，上帝是真实的，以色列的民族也见证了上帝是真实的，审判是真实的，救赎是真实的，所有这一切都是真实的。但是神如果在圣经里面没有启示我们一个人怎么样能够得救，这件事情好像是说不清楚的。所以 神应该在圣经里面很清楚地启示了我们一个人是怎么样得救的。所以在整个新约的作者里边，你会发现都启示了一件事情，就是一个人是怎么样能够得救，关于得救的一个真理。这个启示最重要的就是在新约的罗马书和加拉太书，那这两本书都讲到了一个人怎么样得救，一个人怎么样能够得着上帝的恩典，就是人是因为相信，因为信靠真神而得着神一切的祝福和一切的恩典。所以哈，称义这个字哈，对我们来说可能是比较陌生的一个字。大家每次想到称义的时候，如果我问你称义是什么意思，因信称义的称义是什么意思，你可能会觉得哇，这个事太不一定能懂。但是在当时的罗马的社会里面，称义这个字是非常非常普遍的一个字。因为保罗在写这个罗马书的时候，当时整个的世界是被罗马帝国统治的。那么称义这个字呢，在罗马的法庭里边是一个非常通用的一个字。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哈，如果我今天犯了一个什么罪被抓起来了，然后呢就开始审判，开庭审判这个一道一道的过去哈，最后法官站起来准备宣布了，然后我就站起来，我是被告哈，这个也许孔祥东弟兄是这个控告我的哈，这个我是在那里原告，他是原告，我是被告，哇，非常痛苦，就是等着这个法官宣判了。这法官就拿出了一张纸说，陈潇弟兄称义，你知道他一说称义，哇，太好了，感谢赞美主，称义就是无罪的意思，这个是整个罗马法庭都知道。所以当一个人怎么样能够进入上帝永生的祝福，就是要罪得赦免，因信而被称为无罪，就进入上帝一切的祝福。所以这个是在罗马的社会里边是一个非常通用的一个字景。所以当保罗写的一个人是因信心，因为信靠神，因为接受耶稣基督的福音，因为接受他成为我们个人的救主而被称无罪。一个人被称为无罪，并不是靠着他的善行，并不是靠着他的虔诚，并不是靠着宗教，不是靠着任何的东西，而是靠着他在神面前因着信靠耶稣基督的救赎而被称为是一个无罪的。这个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哈，我上次有讲过，这个在我读神学院的时候，有一个非常有名的，我们流传在神学院，就是说有关系就没关系，没关系就有关系，横批是全靠关系。那这个为什么讲呢？就是他跟你讲，他说，当你和神有关系的时候，你认识他，他是你的天父的时候，你知道 everything is okay 就没关系了。他说当你和天父没有关系的时候，你不认识他，哇， everything 都很可怕，你知道，就有关系了。横批是什么？我们和神的恩典，所有进入恩典的一切都是全靠关系，是非常重要的。你知道这个称义的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并不是说神就说哦，因为他跟我有关系，他叫我爸爸，所以他就没罪了，不是这样的。正是因为一个人信靠主，因为他借着耶稣基督来到神的面前，被圣灵重生了以后，上帝就在基督里边替你付清了所有你的罪债。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如果我是一个犯罪的人，因为我欠了100万，但是当我来到面前，我说主啊，我没有这个钱，这个钱都为我跑到拉斯维加斯去赌完了，我现在没钱了，主啊怎么办？怎么样？当我信靠主，我来到主的面前的时候，主就在基督里边让他的儿子替我还清了这笔债，并且让他的儿子替我受了我罪的刑罚，所以我在神面前就被宣告成无罪的。你知道吗？在圣经里边记载着，我们每一个人，世人都犯了罪，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欠债的。一个愿意来到神的面前来信靠他，
祈求神的恩典的时候，神就在他的儿子里边，让他的儿子死在十字架上，这个无限的代价替我们付清所有我们的罪债，一个人才会被宣告成为无罪。所以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所以因信称义这个字就是宣告一个人在上帝的面前被宣告为无罪，可以进入上帝预备的永恒的福乐，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那么一个人有没有可能靠着你的行为来得救呢？不太可能的。为什么呢？第一件事情，圣经上记载我们所有的善行在上帝的眼中看见都像一个非常肮脏的一个抹布一样，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真理。你看哈，我妈妈有一天这个她复兴了以后，灵性复兴了以后，就跟我讲过一句话。有一天她看电视，哎呀在那看呢，我一出去一看呢，我妈怎么眼圈红红的，我说妈你是不是又有什么领受了哈？她那几天老有领受。他说妈妈真的有领受啊，然后我就说你跟分享分享，他说妈妈对你的爱太自私了，我说这话怎讲，他说我是爱你，但是我的爱是控制的，是吧？我爱你，所以我呢就不大喜欢你老婆，是吧？我看见他我觉得这个就老不顺，看不顺，是吧？我觉得他抢了我儿子，我儿子娶了老婆忘了娘，你知道吗？我想世间没有多少的爱能够像母亲的爱那么伟大的，对不对？但是就是母亲的爱里边也是有私心的，等等。所以人间的东西哈，上帝说人的善行在我的眼前就像一个最肮脏的抹布一样，在上帝的圣洁的面前是一个肮脏的抹布一样，更不要说将功赎罪了。如果你杀了一个人，你怎么赎罪呢？那个人的生命是永远不会回来的。如果你玷污了一个人，你怎么赎罪呢？那个人的清洁是永远不会回来的。如果你骂我一句，伤了我的心啊，你怎么赎罪呢？我的心永远是破碎的，他没法得到医治的。所以你知道吗？人是不可能靠自己的行为得救的，因为每一个人在神面前都是欠债的人，我们本身没有钱来还债的，更不要说来将功折罪了。所以神在圣经里面讲了一个很重要得救的道路，弟兄姐妹是非常重要的。如果有人跟你说得救不是靠因信的，这个是违反圣经的。在罗马天主教已经走过很多年这个错误了。一个人怎么得救？如果你真的相信天堂地狱上帝，如果你真的相信有永恒的审判和永生的祝福，你一定要相信一句话，你一定要知道怎么样得救是非常重要的，对不对？如果今天 UCLA 你知道是全美国最好的大学，你进去了以后将来出来以后都是年薪20万啊，年薪200万，你知道每一个人都要挤破头进到 UCLA， 对不对？所以如何进到 UCLA 成为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是不是？上帝说了，有关系就没关系，没关系就有关系，全靠关系。如果 UCLA 的校长发出这么一个对联来，那大家都明白了，要有关系呢。同样的得救也是同样，如果我们真的知道有永生，有上帝，有审判，有永生的祝福，如何得救成为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弟兄姐妹，我们一定要进入上帝的祝福里边，一定要进入上帝永生的祝福里边，这是到永永远远。如何得到上帝的祝福？不是因为善行，不是因为我们的宗教，不是因为我们功劳，乃是因为信靠耶稣基督，信靠上帝的儿子，信靠上帝差他的儿子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他又从死里复活，他战胜了死亡，所有信他的都得到永生，这是非常重要的，不是靠任何别的东西。弟兄姐妹，当你知道这个真理，当你相信这个真理的时候，你有福了。 整本新约圣经都在讲这件事情。我们要进入上帝一切的祝福。
弟兄姐妹，我们今天行善不是为了得永生哈，我们是不一样的，我们已经得救了，那为什么我们要行善呢？弟兄姐妹，问你一个问题，为什么要行善？当然我们为什么要传福音，当然要更多的人，我们的同胞都得到永生，对，那我们为什么还要行善呢？我们已经得救，我们行善不是为了得救，那我们为什么要行善呢？弟兄姐妹，为什么要行善？对，因为我们本来就应该行善，我们不行善是有罪的，你知道，行善并不是一种功劳。有一个弟兄哈，我们刚信主的时候，那这个弟兄有一天做见证，他说我今天又犯罪了。我们就说你怎么犯罪了？你最近怎么常常犯罪呢？他信主以后，他常常觉得自己犯罪呢。为什么呢？因为他坐那个公共汽车，他一上车，你知道，有一个座位他就坐那儿，然后下一站呢，有一个抱小孩子的女的上来了，哦，他就把那个座位给。他看了半天没有人让坐，你知道吗？然后他就把那个座位让给了那个抱小孩的，然后那抱小孩就谢谢他，就坐那儿，然后他就站起来的时候，他说我就犯罪了。他说为什么犯罪？当我站起来的时候，我就用一种非常骄傲的心态说，你看你看你看，你们这些人都没有我有爱心，你看你看，你们这些人太差了，只有我让坐，我是最好的。你说他说他有犯罪，神就给了他一句话，神说行善是应该的，行善从来没有功劳的，你知道吗？从来没有说将功折罪的。一个人生下来一生都应该行善的，你一件恶事都不应该做的，你天天都应该行善的，你天天都应该活在最圣洁的生命里边，这才是上帝的要求。只要你有一点点心思意念是不洁的，是恨人的，是污秽的，你就已经犯罪了。所以行善绝对不能是功，行善是我们应该的。所以上帝说你们行善不是为了得救，乃是你们得救了以后，你们要活出上帝荣耀的样式来。我们天天都应该行善，孝顺父母是应该的，对不对？我妈妈最近还，我给她寄点钱，她还写封信来谢我。哎呀，我真不好意思，你说孝顺父母是不是应该的，对不对？给父母寄点钱，这不应该的吗？我想到他从小到大把我拉扯这么大，你知道这花了多少钱，你说我给他寄点钱他还谢谢我，儿子你真孝顺啊，我的汗都快流下来了，你知道。弟兄姐妹，爱妻子，爱丈夫，孝顺父母，爱我们的同事，爱我们的朋友，帮助他们，这个是我们应该的。从来不应说我们帮助完了以后，哇，在回家的路上你简直觉得自己好像飞上天上了，自己像一个天使一样的，千万不要有这种感觉。当你这么想的时候，神说你已经犯罪，因为你犯了骄傲的罪，真的是一种属灵的骄傲的罪。我们本来就应该帮助别人，本来就应该行善的，对不对？本来就应该爱我们的同胞的，本来就应该爱我们的妻子，爱我们的丈夫，爱我们的父母，爱我们的朋友的，对不对？这个本身就应该的嘛，对不对？行善是一个应该的。所以罗马书好深深地告诉我们，一个人得救是因信。弟兄姐妹，当你相信耶稣基督的时候，当然我们最后会讲什么叫做因信的信哈，这个信心是非常重要的。但是那个信心哈，还不仅仅是头脑里面的知识，信心乃是一种生命的信靠，生命的投入，是一种带出行为的，是一个活的一个信心，是一个有生命的信心，这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有人讲哈，罗马书的主题就是因信称义。但是最近我看了一个讲道哈，他就讲到罗马书的主题不是因信称义。罗马书在前面的五章里边最重要的是在讲因信称义，因为这个东西太重要了，这个关涉到每一个寻求永生，寻求永生的祝福，相信有天堂地狱，相信神，相信永生的福乐的这样的一个人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怎么得救，是因信而称义。所以因信称义
确实是罗马书一个重要的主题，但是当保罗在写罗马书的时候，我们发现保罗不仅讲到了因信称义，保罗在整本的罗马书从第六章到第八章，保罗开始讲因信称义完了以后应该有因信而成圣，就是一个人不仅要被称为义，一个人还要活出上帝荣耀的样式来，叫成圣。然后再到了第八章的后半段了以后，你会发现保罗又开始讲一个人因为信心而进入上帝永恒的荣耀，活出一个荣耀的人生来。而且不仅讲到这个，保罗在罗马书第九章到第十一章开始讲到说的上帝对犹太人的计划。我们都了解哈，犹太人今天他们信主的比例大概是10%，就是上帝对犹太人他们有什么计划没有？你看到上帝整个的救赎，上帝在最后的时候要拯救所有的犹太人，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所以在九章到十一章，保罗又讲到了上帝对犹太人的计划，然后从第十二章到第十六章，保罗开始讲一个基督徒的生活。所以你可以看到，因信称义不是罗马书的总主题。那么罗马书的总主题是什么呢？罗马书的总主题就是在我们第一节第一章第一节就开始讲到，他说耶稣基督的仆人保罗奉召为使徒，特派传什么？神的福音。这一位这个神的仆人，他说好，罗马书的主题是讲到什么？他说是讲到上帝的福音。哦，这件事情是非常重要的，就是上帝对我们人间的每一个人有一个福音。福音就是一个好消息，是一个恩典的消息。我们都知道福音是什么东西啊？中国大陆有许多时候做广告，对不对？这个一个什么特别好的产品来了，就说哎呦，这个福音是吧？是这个福音来了，这个因为这个产品就是价廉物美的福音，所以我们都知道这个是一个好消息。其实保罗是要在罗马书这第十二章里面讲一个总主题，就是讲到上帝的福音是什么。上帝要做成一件东西，要带给人类每一个人，每一个信靠他的人一个祝福，一个极大的祝福，一个永恒的祝福。这个总主题就是叫做神的福音。我来给大家读几节圣经哈。第一章第一节他讲到，他说耶稣基督的仆人保罗奉召为使徒，特派传神的福音。第二节又讲了，他说这福音是神借着众先知在圣经上所应许的。然后又讲到第一章第九节，我们来看第一章第九节，我在他儿子福音上用心灵所侍奉的神可以见证我怎么样不住地提到你们。我们又来看第一章第十五节，他说我不以福音为耻，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哦，对不起啊，这是第十六节。第十五节他说，所以情愿尽我的力量将福音也传给你们在罗马的人。然后第十六节他说，我不以福音为耻，这福音本是上帝的大能。第十七节他说，因为神的义正在这福音上显明出来，这义是本于信，以至于信，如经上所记，义人必因信得生。我们再翻到第二章第十六节，第二章第十六节，就在神借耶稣基督审判人隐秘事的日子，照着我的福音所言。我们再来看第十章第十五节，我们翻到第十章第十五节，若没有奉差遣怎能传道呢？如经上所著，报福音传喜信的人，他们的脚踪何等佳美。又提到福音。我们再来看第十章第十六节，他说十六节，只是人没有都听从福音，因为以赛亚说，主啊，我们所传的有谁信呢？我们再来看第十一章第二十八节，十一章第二十八节他说，就着福音说他们为你的缘故是仇敌，就着拣选说他们为列祖的缘故是蒙爱的。我们再来看第十五章第十六节，我们翻到十五章第十六节，十五章第十六节，他 使我为外邦人做基督耶稣的仆役，做神福音的祭司，叫所献上的外邦人因着圣灵成为圣洁，可蒙悦纳。我们再来看第十五章第十九节，十九节，甚至我从耶路撒冷直传到以利里谷，到处传了基督的福音。啊，最后第二十节，十五章第二十节，我立的志向不在基督的名被传过的地方传福音，免得建立在别人的根基上。最后一节，十六章二十五节，我们来看十六章二十五节，唯有神能照我所传的福音和所讲的耶稣基督，并照永古隐藏不言的奥秘坚固你们的心。当我们看到整个罗马书一共十四次的提到了神的福音，我们就知道神的福音应该是罗马书一个总主题。那罗马书的总主题是告诉我们每一个人，神有一个好消息要给我们每一个人。如果今天好，我问大家，如果让你做一个广告，你说什么是福音？如果我没有信主，我肯定会跟所有我的学生讲，跟我学琴是福音，跟我学钢琴是福音，可能我音乐学的老师也是跟他学钢琴是福音的，因为跟他学钢琴都能拿奖，跟别人学拿不了奖，对不对？或者是你如果是一个公司的老板，你可能觉得哎呀，你用我的产品是一个福音，对不对？或者有的女的跟她的还没有结婚的这个未婚夫说，你跟我结婚是福音，我就是福音，可能是这样，对不对？啊，我们可能我们心里边，如果我们没有信主的话，我们心里边当我们讲到福音这两个字的时候，你可能有牵起很多很多的 definition， 对不对？什么是福音？有人讲哈，二十年前来美国是福音，对不对？今天二十年以后听说回大陆是福音，对不对？有的人说做国家总统是福音，哎呀，做了以后一头白发，做完以后下来就说那真是有祸了，做得很痛苦，你知道，又打仗又没钱。到底什么是福音？我们心里面可能有很多的理解，但是我们一定要记住一件事情，上帝在他的儿子里边给所有的人类一个永恒的福音，上帝的福音。上帝只有一个福音，就是他把他自己的儿子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又从死里复活，让每一个信靠他的人都得着永生的祝福。神一切的祝福都要临到我们，这是上帝一个永恒的福音。上帝只有一个福音，所以这个福音是最重要的。我们一定要永远的记住什么是神的福音。如果我问你说什么是神的福音，什么是神的福音？就姐妹，什么是神的福音？所以当我们了解到这个是整个罗马书的总主题的时候，我们就要了解到神的福音不仅仅是因信称义。我觉得好，我过去有一个错误的观念，我觉得神的福音好就仅仅是因信称义，所以我传福音的话，我就是传了以后这个人信了，哎呀，我就很高兴，然后就到此为止了，你知道。所以我妈妈信了以后，她在我家里面再也没成长的，她还是看她的英文书。我说妈，你得读圣经啊。她非常生气，她说我已经信了。她一听这儿子，这故意从里边拿出一本英文书来，把脚一翘，故意在那看英文书呢。然后我也没脾气了，你知道，我也不能跟他吵架，对不对？这妈妈要孝顺，是不是？我跟他说，我说你要读圣经，他故意拿本英文书呢来看。你知道，我过去有个错误观念，就是我以为一个人信了主，因信了，这个就是所有福音的内容了。弟兄姐妹，这个带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启示。罗马书讲到总主题是讲到神的福音，显然福音里边包括有因信称义，但是上帝的福音不仅仅是因信称义，我们不仅仅是要得救而已，上帝的福音还包括了许多许多的东西。如果罗马书的总主题是神的福音，神的福音不仅是让我们因信称义，神的福音还要让我们成圣。 神的福音还让我们进入到上帝的荣耀里边，神的福音还要让我们做神的后嗣，神的福音还要让我们认识上帝永生的计划，神的福音还要让我们这一生里面活出上帝荣耀的样式来，所有的都包括在上帝的福音里边，这才是福音。如果我们仅仅是到了因信称义就结束，弟兄姐妹，我们 miss 了很多上帝的祝福，真的是不是？如果你的爸爸有一亿，你只拿到100万，你就停住了，你知道吗？我们失去了上帝很多的祝福，是不是？对不对？这是上帝的福音，上帝的福音包括有应性称义，上帝的福音还包括成圣，上帝的福音还包括进入上帝的荣耀，上帝的福音还包括认识上帝的计划，明白上帝的心意，成为上帝的祭司，上帝的福音还包括了我们这一生活出上帝荣耀的样式来。你知道在上帝的字典里面，这些都是祝福，这些都是祝福。以前我妈妈哈，我每次跟她讲哈，要读圣经要爱主的时候，她就觉得她亏了，你知道吗？她觉得哎呀，你看这个陈潇让我得救，你看我现在得救了，她还没完没了，你知道吗？一会儿让我读圣经，一会儿让我干这个，他觉得有种他特别亏的感觉。弟兄姐妹，我们的观念一定要转过来，当我认识到福音，神的福音是整本罗马书的总主题之后，我突然发现这不是亏，这是上帝的祝福，上帝的祝福包括了所有的东西，上帝要祝福你，所以他把整个罗马书的主题叫做上帝的福音。成圣是上帝对你的祝福，进入上帝的荣耀是对你的祝福，读神的话语是上帝对你的祝福，活出上帝的样式，上帝要对你的祝福。弟兄姐妹，不要有一种亏的感觉，上帝要给你许多的祝福，不要到领略了第一个头款我们就已经打住了，你知道我们的房子配了头款以后我们就打住了，我们后边要全部所有上帝给我们的祝福我们都要，对不对？是不是弟兄姐妹？一切的祝福都要，一切的祝福都要。如果哈，这个举一个简单例子哈，如果你这个英国的这个王子哈要娶一个太太，如果这个太太只是跟他结完婚了以后就完了，你知道很多的祝福他都没有得到，他要住在皇宫里面，那个皇宫就变成他家了，对不对？他要得到皇后的名分，最后他那个皇后那个冠冕还要戴在他头上，最后许多的这个财产，我听说有多少亿的英镑的财产要进到他的名下，这都是祝福。弟兄姐妹，如果我们只是停留在因信称义，我们就只是结了婚就完了，你知道，所有皇冠我们也不去，皇冠我们也不戴，你知道，我们也不住在皇宫里边，对不对？那个钱啊，我们都不要，那个不是一个亏了，那个是一个祝福。弟兄姐妹，我们一定要祝福，我们一定要进入到上帝的祝福里面去。福音的内容是非常丰富的，上帝的祝福是非常丰富的，他要带领我们进入到上帝一切的丰盛里面去。弟兄姐妹，一切的丰盛里边，你知道吗？什么是成圣？我们千万不要把它想成好是一种律法性的，我这个也不能做，那个也不能，不是这样的。上帝用他的喜乐充满你，你知道吗？你早上起床的时候你就想笑，然后你一直笑到晚上睡觉的时候，你睡觉的时候还在笑。我儿子最近睡觉的时候常常笑，但是他笑不是因为圣灵充满，他笑是因为看了喜羊羊，你知道，和灰太狼。所以有的时候他睡觉的突然笑起来，我说你笑什么？你是不是又想起灰太狼的某个情节了？他有一天跟我讲，他说哈，爸爸，我终于知道圣经上讲的什么叫做聪明，什么叫做智慧。灰太狼很聪明，但是喜羊羊很有智慧。灰太狼每次把喜羊羊抓住，喜羊羊都用智慧把它破解掉，就出来了。哇，我说你这个解经法，从来我没有想过这种解经，这种解圣经。你知道吗？这个真是一个祝福。当上 上帝城市，上帝让喜乐的灵充满你的生命的时候，弟兄姐妹，你知道你的人生是多么幸福的。上帝用他的爱充满你的人生，你知道啊，你是一个多么幸福的人，一个被上帝的爱充满在心里边的，你知道整个世界都变得可爱，你那个仇敌都变得可爱，你知道吗？一个被上帝的爱充满的人才能够跟自己的仇敌拥抱一下，你看到仇敌的时候，你突然发现他其实挺可怜的，你知道吗？这个是一种祝福。你觉得哪个好？你看到他的时候，你就咬牙切齿，三天吃不下饭，然后睡不下觉，你回家了以后想，这个人怎么还活在世界上？是这个比较好的，还是说你被上帝的爱充满，这就是成圣的生活？你被上帝爱充满，你觉得还挺可爱的，你心里面没有半点的恨，哇，你喜乐的不行，喜乐满意，睡觉的时候喜乐，醒来喜乐，工作的时候喜乐，你吃饭的时候喜乐，天天都是喜乐，你觉得这个比较好，还是说你被仇恨充满比较好？你每一天都非常的苦恼，哇，就像我一样，头发都白了。每一天苦恼，哎呀，为这个苦恼，为那个苦恼，为这个担心，为那个，这样比较好，还是说你上帝的平安充满了你，你就觉得哎呦，是这么样的平安，你每一天活在地上你就觉得平安，你觉得这个好还是忧虑比较好？所以成圣是上帝的祝福，弟兄姐妹，成圣一定是上帝的祝福，这是上帝的整个的一个 package，他要给你，我们不能拿到头款我们就留在那边了，上帝要祝福我们，真的，上帝要祝福我们，这是整个福音的内容，上帝的福音充满了祝福，上帝的福音里面充满了祝福，整个罗马书都在讲上帝的福音，上帝的福音是祝福的福音，他要祝福我们，弟兄姐妹，你要这个祝福吗？啊，我们起立，我们一起来祷告好不好？我们来唱一下这首歌好不好？弟兄姐妹，我们一起来祷告好啊，大家心里面有感动，我们就啊，真的是心里面对主祷告说，主啊，我真的是要这个祝福，这是上帝对你最大的祝福，你一定要要。如果我们看到祝福我们不要，哇，那我们真是太这个太这个这个，我们一定要抓到上帝的祝福，弟兄姐妹，抓到上帝的祝福，上帝对你的人生只有一个意念，就是他要把福音把祝福给你，弟兄姐妹，要抓住上帝的祝福，你的人生是何等美善的人生，何等美好的人生，充满了上帝的祝福。主啊，我们谢谢你，主啊，你要祝福我们，主啊，让我们今天在这里的每一个